关于谁能代表中国，或者是成为正统王朝的，即便是在已经实现大一统的情况之下，也依然是一个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种分歧，实际上在目前的学术界还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民众当中呢，更是如此。我们举一个，前几年发生的一个事件，那个百家讲坛里边有一位很著名的一个学者，在去这个签名售书的时候，那么被人打了巴掌，那么这个学者名字我们就不必叙说了。那么为什么？他实际上后来大家后来媒体揭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打他的人，这个年轻人呢，认为他的观点不很准确，而自己的观点呢，得不到张扬，那么，这位学者呢，他是为这个清朝美言，为清朝美言，而他认为是明朝是一个汉族的一个大统一的王朝，而且清朝统一的时候呢，那对中国这个，对这个汉族呢，进行了大屠杀。那么也就是说，清朝的这个正统地位，那么他不认知，那么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反映了一般百姓心目当中还依然是存在一个争议，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学术界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属性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那么要明确，它是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汉族国家？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属性，实际上由建国以来呢，长期进行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教育，尽管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似乎构不成一个主流，构不成主流一个观点。但是对于国外学者而言，实际上很明显的，他们往往是用自己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或现实来对待、来看待中国的疆域，那么，于是也就出现了我们非常不乐意想见的一些问题、观点，比如说，就出现了一个“长城以北非中国”，那么中国是汉民族国家，这些观点，那么，对于这些观点呢，实际上，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特别是50、60年代，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的这个反驳的，写过、发表过很多的反驳的文章，但是，往往都是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我个人呢，实际上我并不否认有些国外学者提出这些观点，有些政治目的，但是我们也同时应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没有一个王朝用中国作为国号，而且这“中国”这个词呢，也确实是形成于汉族之中，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你没办法否定，那么，一味的，我个人感觉，一味的从政治角度来否定国外学者的观点呢，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实问题，那么，09年的时候，12月8号，我们那个曾经，我们中心曾经请了那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欧立德先生。来我们中心做了一个报告，他这个题目叫《关于新兴史的几个问题》。那么这个欧立德先生呢，好像是目前为止是这个美国新兴史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一些观点呢，我不完全赞同，但是他的有些说法，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深思，他这里边，他认为是中国曾经从历史中消失。那么一听这句话呢，我也吓了一跳。我觉得中国是 我们说是号称是5000年文明，怎么能从历史中消失呢？但是你仔细听他这个理由，他说的这个从历史中消失，指的是缺乏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我们认为是单一的、统一的，包括我们是指所指的中国这个政治体，这个政治体。那么也就是说，就是跟我刚才说的，没有一个政权是号称是中国，实际上是对我那个说话的一个另一类的解读，实际上含义是一样的，含义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观点呢，实际上多少它能够反映出一些西方学者将古代中国等同于历史上汉族建立的王朝，而不认为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甚至实现中国大一统的王朝，都不属于中国的一个原因，一个中国的原因。实际上，我们来仔细分析的话，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有一定道理，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根据，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根据。但是，值得说的是，欧先生呢没有看到一个隐藏在这个背后的一个问题，就说是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一个称为中国的王朝，但谋求成为中国正统的，却是多数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王朝或政权追求的一个背后隐藏的一个现实。就说所有的国家，我们历史上中华大地上存在着好多的分裂的王朝，那么都想成为正统，都想成为代表，这是一个他没有看到的，没有看到的。也就是说，虽然对于历史上哪一个王朝或者是政权可以称为中国正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呢，深藏在人民意识中的天下和现实中的这个众多的民族被分为以下这两部分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广泛认同的。而且，无论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众多王朝，还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乃至于实现局部统一的政权，基本上都奉行或接纳了这一发端于中原地区的中国正统的一个观念，进而对中国正统展开一个很持续不断的一个争夺。那么，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个，不太这个，没有找到一个很准确的词来表述这个东西。那么，前几天听那个姚大力老师做了一个报告，我有一个感觉，我突然也想，您说的那个，就是想象的一个共通体，想象的一个共通体，我觉得比如那个统一的一个政治体，可能更描述更恰当。就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尽管没有一个被多数政权承认的一个统一体，或者是简称为中国，但是实际上追求大一统的这个实现，是所有的政权他所追求的一个东西，所追求的一个东西。而正确的这种追求，实际上导致了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分分合合，那么最终成为一个一体。那么恰恰是这一点，那么是欧先生、西方学者他们没有看到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忽略的。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说我们怎么来认识中国含义的一个变化，含义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的学者都很关注中国这个词的含义，那么也发表了很多的论著。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多数学者都强调中国这个词在地域、民族或者文化方面的含义，而否认它的政治含义，否认它的政治含义。那么，我个人认为是中国这个词，它的出现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民族的概念，而且我恰恰认为这些含义都是在中国这个词形成之后所增加的附属的含义， 而中国这个词一开始它的出现就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一个政治概念，一个政治概念。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词最早是用于指称京师，最早是用于指称京师。那么京师很自然的，它是一个地域的概念。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把它归到这个地理概念之中。但是我们要提一个疑问，那么为什么京师被称为中国？京师被称为中国，那么很显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京师它是一个王的所在地，王的所在地，也就是说，先秦时期天下权力核心的所在地被称为中国，被称为中国。那么因此，就是说我个人感觉，说是中国指称的不仅仅是京师这个地域，它也隐含着代表王权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说北京这个词一样，北京很自然，它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但是它还有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中心的一个含义，这是首都，这是首都，那么它含义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中国代表王权这个含义，最终促成了一个观念。中国是天下的核心中心，那么占有中国既可以成为号令四夷的正统王朝的一个观念，正统王朝的一个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形成之后，它对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王朝或政权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这也是用于指称近现代意义国家的概念，多数情况下是含糊的天下而非中国。而中国历史呢，虽然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中国却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多民族主权国家称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着众多的民族或政权，那么这种政权之间呢，它的冲突也是非常激烈的，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在这个游牧政权跟这个农耕汉族政权之间。那么当然这种关系也有这个友好往来的时期，但是推动这个关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贯穿始终的一个主线就是这些民族或政权对中国的争夺，对中国的争夺。实际上就是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对一个皇帝宝座的那个争夺，也就是对中国正统的争夺。甚至可以说，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不仅仅是汉族内部各种势力奋斗的最高目标，它也成为了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众多草原民族政权南下中原建立政权的一个主要动力之一，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加以关注的一个问题，加以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也正是各民族或政权对中国正统的持续争夺，那么导致了中国虽然不是历史上一个政治体的名称，但它的指称范围却在不断的扩大。那么在清代，最终人们的意识中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为皇帝所有的天下，那么实现了一个重合，实现了一个重合。那么由此，中国虽然没有以清朝虽然没有以中国作为国号，但是呢，他开始以中国的身份立足于世界舞台，最终导致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以中国疆域的形成。那么中国疆域在清代为什么能够最终形成？从上述这个雍正皇帝的这个批驳当中呢，似乎可以找到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很简单的答案，也就是说这种一下之间的这种分别没有了，一下之间的这种分别没有了，也就是说传统的我们人为设置的一下之间的这种划分影响了这个边疆的对边疆的积极经营，而且也阻碍了中原和边疆融为一体的一个进程，融为一个一体的进程。那么第二个原因 是清朝实际上是放弃了这种区别，这种区别。也就是说，如果单纯的从清朝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是清朝观念的变化和对边疆的积极经营，那么最终导致了这个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最终形成。那么当然，这是只是这个雍正皇帝的个人的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但是也说明了中国疆域的形成呢，它的原因非常复杂，非常复杂，而且是这个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并不是清朝一朝的功劳，一朝的功劳。总体上来说，我的一个观点，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中国这个词呢，无论是人民意识中的，还是在历史现实中，它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一个政治体，一个政治体。尽管这个政治体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到清代才成为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一个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中国，不是汉族的单一的中国，不是单一民汉族的中国，而是一个一下，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多民族的中国。那么这个北大那个马荣教授呢，实际上我曾经在那个青海民族大学那个听过他的一个报告，他是这个探讨这个中国的这个二元结构，就是这个汉族跟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他认为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政策的一个导致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一下实际上这种划分是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疆域是静止的状态，我们视它为四股，还是视其为动态的一个结果？这是我要说的一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么中国疆域是静止的还是动态的结果？表面上看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好像构不成问题。但是呢，在具体描述当中呢，却往往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从一些著作当中，而且是探讨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著作当中呢，往往会出现一句话：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种表述，这种表述。那么这种表述是不是恰当？是不是恰当？应该说，这种认识不仅你不符合中国含义的变化过程，那么更不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一个实际情况。在处理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时，那么以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范围去框定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或者是主流意见，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好像这一块96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自古到现在，那么都是中国的，没有一个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那么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静止的一个观点。那么在上个世纪呢，90年代那个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个周伟洲先生呢，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他里边提到了一个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片相当于今天的地域，而是同今天中国一样是一个国家，或者是统一的国家，或者是由这个统一的国家分裂为几个国家，几个国家。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表述，实际上也是值得去分析的。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我是原则是赞同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那么这些观点呢，不仅仅是以地域或者文化的概念来调换国家概念，那么似乎也存在着讲中国疆域静止化的一个嫌疑，静止化的一个嫌疑。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有讲中国疆域看成是静止状态的嫌疑，而且是 在外国学者眼中呢，多认为这种做法是出于政治考虑而得不到赞同，而得不到赞同。我下边还是举这个欧里德教授他的一个认识。他认为中国学界多数学者实际上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他认为只有这个姚松武跟这个陈寅恪这两人是例外，这两人是例外。他这句话呢，那个已经打上了，我就不原封不动的去念了，不原封这个不动的去念了。我值得关注的是最后这句话。最终他们的这种多元文化阐释的声音被一个更符合当时中国主要政党的民族主义的声音掩盖了。那么这些人关心的是维护新中国新国家的领土的统一，那么把我们那个建国以来的所有的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就全部给否掉了，全部给否掉了。他们为什么有这种观念？有这种观念，他就认为你是出于政治性的一些考虑、一些考量，而不是一个学术性的一个研究、学术性的一个研究。实际上，这个欧里德教授的这种认识呢，是存在一些偏差，存在一些偏差。但是也道出了导致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历史上中国的范围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难以形成一个共识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呢，是否可以放弃这些已经有的所谓的原则，所谓的原则，将中国的疆域作为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过程，那么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或者是从世界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亚洲的角度去看这个中国疆域的形成的过程，或许呢更能得出一个达成一些共识，达成一些共识。